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高兴这几天有机会来到水牛城来到教会，能够跟同工们一起分享。大概唯一的遗憾这几天我不瞒大家说，有一点点心不在焉。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正在赶我论文的最后那一部分。这个来之前呢，这个学校的他这个专门帮我们改论文的这个同工把我的论文寄还给我。我一打开，我心里面就凉了一半因为好像里头的红字比我写的都还要多心里面有很多的挫折因为就觉得我的英文怎么那么烂被改得那么严厉所以其实不瞒大家说，我来之前稍微慌了一下本来想打电话给谢医师说，谢医师啊，有没有办法这一次你们就饶了我，不要让我来我就好好的留在学校去改我的论文。那后来还是觉得答应了就应当来但是不瞒大家说，这几天不是在讲道，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我的电脑面前在改我的论文所以今天早晨我是3点起来在改我的论文，因为需要礼拜二晚这个礼拜二下午之前就把全部都改了，然后寄回去给他们我想写过论文的人大概都知道这种光景所以特别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能够顺利来完成这个工作。那下午就会回 Kentucky 在那边的神学院有将近3个礼拜还要口试然后5月21号要毕业若神许可我能够把该改的都改完这个还是要加这一句还是要加这一句。很高兴这3天也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从神话里面神特别给我的一些负担。那今天早晨呢，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呢是敞开的门。敞开的门，若是你有机会去读宣教历史的话，尤其是20世纪宣教史的话，我想你一定读过一个人的见证。这个人的名字叫安德烈弟兄，他是一个和兰人不是荷兰人是荷兰人安德烈弟兄呢是在当兵的时候信了耶稣，后来从印尼他回到了荷兰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希望能够用他的一生来服侍主，用他的一生来回应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在祷告在寻求的当中呢，神就特别给安德烈弟兄看到一个需要。是什么需要呢？那个时候是1950年代，也正好是东欧跟西欧在自由世界以及在共产主义之下的一个光景。神就特别给安德烈一个看见，就看到了那些在这个所谓铁幕后面，在这些共产主义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是极其的辛苦，特别在信仰的这一块上面呢，是非常的辛苦。他稍微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其实在这个铁幕后面，在东欧有很多的基督徒，甚至连一本圣经都没有，没有一本圣经。当他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就祷告，就求神来引领他。后来神给了他一个想法，就是运输圣经，开着他的车把圣经运到东欧去，送给在那边的基督徒。在他的传记里面这个传记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圣经特工队。圣经特工队有一点这个火药味这个英文的名字是 God Smuggler 非常不一样的虽然也有他特别的地方但是在他的传记里面呢，就特别描述了安德烈弟兄呢第一次运输圣经到波兰，他自己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他
他就描述他开着那个一个古老的金龟车，然后呢金龟车里面呢就装满了圣经，他就开往波兰。到这个关口的时候呢，当然要排队，要等过关。他就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也让他十分的紧张。他看到什么呢？每一个人到了这个关口的时候呢，这一个边界的这个卫兵呢，都一定会叫这个司机一定要下车，要把四个门都打开，不单单是要把后面的这一个车厢打开，连甚至前面的引擎盖都要打开，整个车子都要经过一个检验的过程。当安德烈弟兄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他心里面相当的紧张啊，因为他知道他不单单是这个金龟车的车厢是在前面，我想应该大家都知道，那他不单单是他把车厢里面打开，他们可以看到 那些圣经，连他的后车座都装满着圣经，只要他们打开，他们一定看得到。他就握着那个方向盘，就在那边默默的祷告，把他前面的道路仰望在主的手中。后来轮到他去到这个关口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当他开到那个关口，当他把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这个卫兵就站在他的门旁边，要求他把他的护照以及他的驾照拿出来。但是这个卫兵却没有要求他从车子上下来，更加的也没有要求他把四个门打开，把车厢把这个车厢引擎盖打开。甚至呢，这个安德烈弟兄发现这个卫兵就站在他的这个司机的这个门的旁边，他根本就打不开那个门。这个卫兵看了他的资料以后，就把他的护照，把他的驾照还给他，挥了手，安德烈弟兄就顺利了过关，啊，真是有点 God Smuggler 的感觉哈，啊，就开始了。其实一直到今天，啊，服侍着一些比较在信仰困难当中的一些教会以及弟兄和姐妹们。后来安德烈开始了一个机构，啊，这个机构的英文名字叫 Open Doors， 中文我想可以把它翻成敞开的门。而 Open Doors 也好，敞开的门呢，其实这一句话呢是出现在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八节，那边你会记得圣灵对着教会这样说：看啊，我在你的面前给你开了一扇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够关的。 Open doors， 敞开的门。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字门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了39次，而若是我们去仔细观察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在这39次的里面呢，有4次是出现在保罗的生平当中，而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这四次，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读的这几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思想保罗生命当中、服侍当中，神为他所开的四个门。而我也希望能够从这四个门，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思想，今天在宣教的工作上面，神为着你、为着我所开的一些门。所以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翻到第一处的经文，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无论是翻圣经也好，或者在我们的周报上面都可以。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保罗在那边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说什么： 主也给我什么开了门。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为保罗所开的一个门。而这个门是什么门呢？其实我把这个门称为是使命意向之门。使命意向之门，我想若是你熟悉新约，尤其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想你会知道，其实特罗亚这一个地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特别。你会记得，即使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路加就记载着保罗跟他的团队去到了特罗亚这一个地方。其实他们原本在特罗亚，他们的方向不是往马其顿，不是往希腊那个方向而去，他们其实本来是想往亚洲的方向而去，但是神的灵拦阻了他们，神的灵拦阻了他们。后来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路加就记载，有一天晚上，保罗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是一个年轻的马其顿人站在那个地方，向保罗向他的团队呼吁，邀请他们来到马其顿来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后来路加就描述他们看这件事情是出自于上帝，因此呢，整个团队就从特罗亚就往马其顿这个方向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特罗亚这个地方，在保罗的生平也好，或者在整个福音的这一个往外传的当中呢，非常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而在特罗亚那个地方，神为保罗所开的这个门，就是一个意象，就是一个使命的一个门。很可惜今天早晨我们没有机会回去，特别我想从使徒行传，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用词典也好，或者用电脑去寻找这个意象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地方。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在保罗的生平也好，是在彼得的生平里，这个意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意象就带出方向来，意象不单单是带出方向来呢，意象也带出定向来，使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方向的，使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定向的。我想不单单是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其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都需要有使命，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使命感。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我心里面常常为我自己的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帮助我的生命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让我的生命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让我能够不徒受一生，让我的生命不是只是为了要满足我自己，不是为了要积蓄很多的物质的享受，乃是让我的生命是能够有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让我的生命是能够像这几天我们所谈到，让我的生命是一个能够活出改变且带出改变的一个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有没有这种意向？有没有这种使命感？当然，我想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更加的看见，在宣教上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刚刚提到我的论文，其实我论文的题目是《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的觉醒》。中国教会跨文化宣教的觉醒，在研究的当中呢，我特别有机会去看早期，也就是大概是1920年代一直到49年这一段期间， 神在中国兴起了几个其实非常非常特别的宣教机构。第一个机构呢，的负责人的带领人，他的名字叫丁立美，他所设立的这个机构呢叫中华国内布道团。后来神给他们一个意向，神给他们一个使命，就是要把福音带到我们中国的西南，特别是在云南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当中，非常的特别。神也大大的使用丁立美以及他的这些同工们，他们能够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华人教会或者中国的教会第一个做所谓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模式，一个模式。这个中华海外这个国内布道团之后呢，有另外一个机构叫中华海外布道团。那这个机构呢更加的特别，因为它已经不是只是在做国内的福音工作，乃是呢它做这个整个东南亚的福音工作，到越南，到印尼，特别在印尼不单单是做华人的工作，他们也做跨文化，像所谓的土著的福音工作。这个团队也很特别，这负责人呢是一个福州人，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从福州来的。这个同工呢，这个牧师呢，他的名字叫王载牧师。其实福州除了好几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包括尼柏生，也包括王载跟他的弟弟叫王志。一共有六个传道人是在教会历史里面被称为福州六君子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非常的有意思。那王载呢，第一次去到南洋，他是用这一个团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去到南洋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陪伴他的是一个宣道会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加拿大人，他的名字叫翟辅明。那翟辅明呢在广西宣教，因此他讲一口流利的白话广东话粤语。那这个王载呢只会讲福州话，只会讲这个所谓的普通话或者国语官方的语言，但是呢王载的英文也讲得非常的流利。结果他们到南洋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地的人都是讲广东话，而王载不会讲广东话，他就只好请翟辅明来帮他翻译。王载呢就站在台上用英文讲道，一个中国人用英文讲道，然后呢一个加拿大人站在他的旁边呢替他翻成粤语，替他翻成中文，非常的有意思。我想参加这种聚会有很深的感触，是不是电视的频道没有转对？奇怪了，这个嘴巴跟脸口好像连不太起来。后来神兴起了另外两个我想也是很特别的宣教的机构，一个就是西北灵工团，另外一个就是片传福音团。而其实当我去研究这两个团队的时候，我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神真是把一个使命，把一个意向给这些人。我还记得2006年我去到新疆的喀什去见这个片传福音团里面的一对夫妇，先生叫赵麦家，妻子叫何恩正。赵麦家何恩正，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多谈他们的见证，只不过愿意跟大家分享，他们有50年之久。那时候在抗战的时候，原来他们是在河南，后来因为日本人侵略了河南，不是荷兰哦，现在是河南哦，他们就到了这个陕西，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凤翔，离宝鸡不远。后来在凤翔这个地方呢，神就给他们一个意向，一个负担，是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当然49年之后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往西传，他们就留在喀什那个地方有50年之久。我印象很深刻，去看望赵麦家和恩正，听到他们的见证， 他们描述着神给他们的那样的一个意象，其实虽然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的往西去迈进，但是呢，这个意象仍然是在他们的心中。我还记得那天最后一天要离开喀什的时候，何恩正老姐妹带我去机场，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在离开的时候呢，他握着我的手，他对我说：“戴牧师，其实他叫我小戴牧师，因为我跟我的父亲一起去，所以他是老戴牧师，我是小戴牧师。”他说：“小戴牧师啊，我手里面拿着一个接力棒，那当然不是真正的一个接力棒。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一个接力棒，把它带到海外，把它带到海外的华人教会？”把这一个宣教的一个使命，把一个宣教的一个意向，再次眺望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当中。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神为保罗开了一个意向使命的门，也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意向，是有使命，不单单是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教会，让我们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做做礼拜而已，乃是让我们的教会是能够在永恒的里头是有价值，让我们不徒受主的恩典。神为保罗开了一个意向使命的门，他也为着我们开这样的一个门。第一个门是一个意向使命的门，第二个门是什么门呢？若是你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的话，我们在这边看到有另外的第二个门，是上帝为保罗所开的。这个门是什么门呢？我们特别注意第十六章第十六章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保罗在那边他这样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然后特别注意第九节，因为有什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我把这个门，若是第一个门是意向使命的门的话，我把第二个门称为是宽大功效的门，宽大功效的门。而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两节，我们当然看到主要的这个工作呢是在以弗所这一个地方。以弗所是什么地方呢？当然其实我们若是回到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其实后来我去仔细看这个使徒行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尤其我注意看了十七、十八以及第十九章这三章的经文，我就特别注意到路加其实在这三章里面呢提到了保罗去到了三个其实在当时非常重要的城市。十七章描述保罗去哪里呢？若是你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他去的这个城市叫雅典。记不记得他去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的什么一个景象？有没有印象？路加描述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满城都是偶像，甚至紧接保罗讲到的时候他说：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鬼神。其实这个翻译有点不太好哈，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原文的意思是：我看你们凡事都有宗教的热忱，这样听起来比较好听一点，不要大家懂不懂你啊？凡事敬畏鬼神太负面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他们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是其实雅典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知识的城市，是一个学问的城市，是一个哲学的城市。所以保罗首先去到了雅典，去到了雅典。十八章呢就描述保罗去到了哥林多，而哥林多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呢？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其实是一个贸易的城市，一个经济的一个城市，非常的重要。 我们没有时间多谈，只不过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呢，这个城市非常的关键，尤其在整个金融的这个层面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到了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描述了保罗从雅典到了哥林多，从哥林多呢，他就来到了以弗所。而以弗所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若是雅典是一个知识的城市，若是哥林多是一个贸易的城市呢？雅典我们真正的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城市，宗教的一个城市。当保罗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描述这是什么？他说神为他开了一个宽大且有功效的门。我特别喜欢这个功效这个词，因为如同昨天晚上若是你有来参加我们聚会的话，其实这个词呢提醒着我们，这个福音，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一个东西，不单单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知识，一个头脑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哲学的东西，不是一个理论。这一个信仰乃是跟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而在这个关系的里面呢，其实这个福音真是能够落实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福音是一个有功效的福音，是一个有功效的福音。雅典是一个知识的城市，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其实知识到最后面真正的要改变人的生命，要改变人的心，知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是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其实很多人明知什么故犯。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不是一个我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一个问题。若是今天人类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的问题的话，我想知识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的话，对不起啊，假如冒犯当中哪一个人哦，请你原谅我。但是我会说，大概美国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在美国的 PhD 是最多的，哇，目前是好像中国已经差不多赶上了。若是知识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的话，哇，我想美国一定是一个差不多没有犯罪率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发现却不是如此。你可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你可以是一个很聪明的坏人。知识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由不得，知识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一个有功效的东西。当然我想经济是的，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很多的帮助，很多的舒适，但是呢，其实经济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钱是没有办法填满人心中的空虚，若是如此的话，我想富裕的人一定是最快乐的人。倒不是说富裕的人都不快乐，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富裕的人，他们可以买到很好的床，但是他们买不到很好的睡眠。钱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其实不瞒大家说，这也是我觉得当我看中国，我心里面相当着急的，因为我想中国的政府他的思维当然现在一直在努力，我想有一些的改变，但是中国的思维他的价值观就是以金融为主轴的一个价值观，认为我们只要经济好，人的问题都解决。但是事实就不是这样，因为人心里面的那一个位置是钱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但是到了以弗所，我们说其实不单单是知识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经济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甚至我敢这样说，宗教也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的问题。 若是宗教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呢，台湾的社会绝对不会有什么犯罪率，因为台湾人是有浓厚的宗教热情。我住在台湾哦，所以可以这样讲，没有关系，一定是如此。我好像你只要去过台湾，我跟你讲，我们台湾人，台湾人是什么都拜。那有一点像雅典人哈，记不记得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神坛，记不记得这个神坛上面的四个字有没有印象？什么？卫士之神。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个神坛呢？雅典人心里面有一个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拜完了所有的神呢，倒霉没有把最重要的把它拜到。对不起，这个文法有点台湾国语哈。因此为了要一网打尽，他们就设立了这一个神坛，这个神坛上面呢就写卫士之神，他们一拜这个神坛呢，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不是在取笑，事实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想这个也是人心里面的恐惧啊，这个空虚其实也是人的恐惧，做了那么多之后，糟糕，最重要的没有做到怎么办？但是我跟你们说，宗教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人的问题，唯有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一个有功效的信仰。当耶稣基督来到一个人生命的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脱胎换骨，生命被完全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若是今天你还没有信主，你说戴牧师没关系，你把登山宝训给我，我就出去，我就照着登山宝训所给我所有的东西，我就照着这样的过我的生活。对不起，登山宝训若是能够靠你我自己的能力来过的话，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过着登山宝训，我们需要先重生得救，我们先需要这一个大有功效的福音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一个宽大功效的门，第一个门是一个意向使命的门，第二个门是一个宽大功效的门。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第四章，在这一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有另外的一扇门是上帝为保罗所开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保罗向着哥罗西的教会信徒这样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什么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将这奥秘什么发明出。我想在这边稍微停顿一下，因为这里有两个词非常的重要，是我们需要了解。第一，保罗在这边说要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保罗不是一个科学家，他不是在发明东西。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欧贝尔和合本这样翻译比较可惜，会误导人。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呢，这个发明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很清楚的把它交代出来，或者很明确的把它传扬出去。它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让我能够把这个奥秘清清楚楚的呢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奥秘又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其实很简单，就是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是非犹太人或者所谓的希利尼人，我们同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主的里面，在神国的里面，已经没有分是犹太人也好，是非犹太人，不分男不分女，不分自主的或者是奴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救恩的里面都有领受。这就是神的奥秘，这就是保罗所要传讲出去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个括弧里面的这一句话，在这个括弧里面的这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我为此什么被捆锁，我为此被捆锁，就让我想到，其实神在这里给保罗开的这个传道的门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笃信宣告的门，笃信宣告的门。而我觉得这个括弧里面的这一句话呢，特别宝贵，因为让我们看到，虽然保罗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他被捆锁，保罗虽然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被丢到监牢里面，但是呢，从神那里而来的平安、喜乐以及盼望，没有因着保罗的环境而失去。保罗心里面的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环境所给的，也因为不是环境所给的，环境没有办法剥夺。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环境的上面，但是这个的危险是什么呢？当环境一改变的时候，那个平安和喜乐和盼望也跟着消失。若是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我们的环境上，甚至有的人是把它建立在日语说 kimochi 在他的心情上面的话，哇，你可以今天睡觉的时候是可以 kimochi 很好，明天早上起来 kimochi 日本话叫裸绿 kimochi 裸绿就是很坏的意思，你可以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若是我们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我们的情绪上面，哇，那你真的就是坐云霄飞车了，真的是坐云霄飞车，这是何等可怜的一个处境。当然我想可惜的就是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平安、喜乐、盼望就是被建立在他们的环境上。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监牢的故事是我很喜欢的，两个监牢的故事很喜欢。第一个监牢的故事呢，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不需要翻，我想大家都很熟。你会记得希律王呢，把两个耶稣基督的使徒把他抓了起来，一个就是约翰，另外一个就是彼得。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彼得。后来雅各就寻到，然后呢，彼得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其实希律要等着逾越节一过了呢，要把他提出来，要办他，也会把他杀死。你回去看那一段的经文，那个记载，我觉得极其的宝贵，因为路加就描述彼得在监牢里面做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你知道彼得在监牢里面做什么？睡觉，睡觉。那你说戴牧师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若是你知道你明天就会不在这个世界上，你今天晚上睡得着吗？不要回答我。哎，我后来查了一下，彼得还蛮喜欢睡觉的，所以今天早有人睡着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彼得也是很会睡觉的啊。到这个三次睡着了啊，第一次是在变形山上面彼得睡着了，第二次是在科西玛尼园睡着了，第三次是在监牢里面睡着了啊。所以你看他从山到地，然后到地底下。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何等的宝贵，一个人能够面对到死亡却能够睡觉，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东西。为什么？平安、喜乐和盼望不是被建立在他的环境上，也因为如此环境没有办法剥夺。另外一个监牢的比喻故事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十六章，保罗跟希拉去到了腓利，他们在那边传了福音，后来被鞭打丢到监牢里面。记不记得他们三更半夜在做什么？ 埋怨上帝，岂有此理啊！上帝，开玩笑，我们来这个地方来宣教传福音，你居然没有照顾我们，使得我们被鞭打丢到监牢里面。他们是不是这样埋怨着上帝发牢骚？当然不是，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唱诗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很多的宗教给他们的信徒是在顺利当中让他们能够高兴，但是我坦白跟你说，我不稀罕这种信仰。这种信仰宗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一个了不起值得我们相信的一个宗教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监牢，对不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今天出去犯法然后被丢到监牢里面看你晚上会不会唱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要表达的就是我所渴慕的一个信仰，是一个能够让我在逆的当中仍然唱歌的信仰。顺要唱歌，我们福建话说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够在逆的当中唱歌，这个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信仰，这才是一个值得你相信的一个信仰。保罗虽被捆锁，但是他仍旧要宣扬，且笃信的宣扬。第一个门是一个意向使命的门，第二个门是一个宽大功效的门，第三个门是一个笃信宣告的门，最后一个门其实是出现在第一处《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描述着保罗跟巴拿巴这一个被安提亚教会差派出去的两位宣教士，在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这样说：从那里，他们两个人就坐船，就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工，就是在那一个地方。然后注意第二十七节，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然后注意下面一句话，并神怎样为什么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这第四个门是什么门？我把第四个门称为是跨越文化的门，跨越文化的门。两年前，2009年，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挪威参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是一个在挪威差会所举办的120周年的庆典。他们跟我邀请的，他们邀请我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说，120年前，也就是在1889年的时候呢，我的高祖父戴德生曾经去到了挪威。也因着那一次去到挪威以及他在那边的分享，就感动了挪威很多教会啊，对中国大陆有负担。因此呢，这个差会其实有好几个差会，这其中这一个差会呢，他们就开始差派宣教师来到中国。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120周年的聚会。他们说：“哎，120年前是你的高祖父来讲啊，所以120年之后就请你来讲啊，请我讲，我讲，我讲。”我就跟师母，我们两个人去，两个人去。哇，那几天非常的特别哈，因为正好是暑假6月，到了这个北欧哈，可以说是晚上都不会暗的啊，因为它这个北纬非常的高哈，所以很特别的一种经验哈。我看那些人好像晚上也不睡觉啊，太阳也不下去，人也不睡觉。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有一天早晨呢，他们就带我们去到他们的办公室。我们进到他们办公室的时候，就在他们办公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墙壁上面呢，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呢？中间是我们中国的地图， 在这个中国的地图呢，他们特别显出了两个省份，一个就是河南，一个就是湖北。为什么会显出这两个省份呢？是因为这个差会差派宣教士呢，就是去到这两个省份。然后呢，在这个地图的这个周围呢，他们就把这个差会从1891年一直到1949年差派到我们中国的宣教师的照片，把它贴出来。知道有几个宣教师吗？242个宣教师。你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很大的震撼，很大的震撼。242个宣教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离乡背井，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人，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朋友，他们放下了他们在挪威可以说是很舒适很舒服的一种生活，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后来他们就越洋来到了我们的中国。哇，那个时候去到中国可不像现在去到中国，去到上海好像跟其他的地方没两样。那个时候的中国是相当的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中国，首先当然他们要学我们的中文，很不容易的一个语言。为什么要学中文？是为了让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不单单是他们学中文，他们也脱下了他们在挪威习惯穿的衣服，穿上了我们中国人所习惯穿的衣服。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用叉子跟这个刀来吃东西，他们要学习用筷子来吃东西。你知道，当我看那242个照片的时候，我心里面出了好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当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人，是不是真的就是一去不回？他们很可能有很多人就不再见到他的父母亲、其他的家人。我想到了，当他们去到了中国，我不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多少的人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葬了他们的配偶，埋葬了他们的孩子，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在挪威，即使挪威这个国家人口不多，大概只有600万左右，但是你知不知道在这600万的当中，真正的有固定教会生活、灵命有长进有追求的人不到这600万的2%，不到2%。你知道，当我跟师母看那个图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心里面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出现。是什么问题？何时会有华人教会？何时会有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去到挪威？但是注意，不是像在挪威的中国人传福音，乃是像在挪威的挪威人传福音。从某一个角度，跨越文化的门是我们华人教会在21世纪所需要进入的门。多少个宣教士为了让我们华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跨越了文化。而不瞒大家说，我觉得我们华人常常仍然所能够看到的只不过是我们骨肉之亲。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向骨肉之亲传福音是很重要的，我们且要继续的做。但是我想，神为什么把我们华人教会散布在世界那么多不同的地方？那你说，当然这个因为中国人都散布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没有错，但是难道我们使我们的托付、福音的托付只不过是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吗？
若是如此的话，那242个宣教士就不会来到我们的中国，就不会来到我们的中国，跨越文化的四扇意向使命的门，宽大功效的门，笃信宣扬的门，跨越文化的门。我们时间到了，但是其实有另外的一扇门，我愿意特别作为一个结束，因为其实有另外一扇门，从某一个角度是最重要的。这个门是什么门呢？这个门其实就是你我的心门，我们的心门。其实在这几个门的当中，若是我们先没有把我们的心门打开的话，我们其实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若是我们不打开我们的心门的话，这一个宽大有功效的门，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取得功效。今天有可能你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知识，朋友，知识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不单单是知识没有办法解决你，知识也没有办法满足你心里面真正的需要。你有可能是靠着是经济，靠着是物质。我对你说，朋友，物质是的，可以带给你生命很多的享受，但是只是片时的享受。细心什么研究？你买了 iPad 1，你就一定要买 iPad 2；你买了 iPhone 1，你就一定买 iPhone 2、3 and 4。现在是不是 5 出来了？我不知道。物质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一个人的心。你今天买了一个新车，明天就是一个旧车。你今天买了一个 50 这个 inch 的 television， 你明天要买一个70 inch 的 television。这些东西是无底坑，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一个人的心。有一点就像喝盐水一样，越喝越渴，越喝越渴。物质没有办法享受，甚至我对你说，朋友，宗教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宗教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你要经历到这一个宽大的门，你需要打开你的心门。但是我同时要对你说，朋友，不单单是这个功效的门今天愿意为你打开，那一个平安和喜乐盼望不是被建立在环境上面，且也不是环境能够剥夺的，唯有你打开你的心门，你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到这样的福音。我再说一次，顺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真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起，若是你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是被建立在环境上面，我只能够对你说，我不羡慕。为什么呢？因为你我的环境在一刹那之间就会被改变。但是今天我愿意向你说，若是你打开你的心门的话，上帝会赐下一个平安、喜乐和盼望。不单单是在顺当中，更宝贵的是在逆的当中，仍然可以看顾保守带领着。因此，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低下我们的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一些福音的朋友。若是有的话，我真是愿意今天早晨给你一个机会来回应。耶稣基督今天在你我的心门外在叩门，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
你说戴牧师打开我的心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打开你的心门就是表示着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有可能你在教会已经多年了，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承认你需要一个救主，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心里面，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活里。朋友，今天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特别为你祷告。我们每个人的头都低着，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闭上。有没有哪一位朋友，那一位福音的朋友，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今天圣灵向你说话，你的心里面受到感动，你愿意说，是的，戴牧师，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你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还没有哪一位，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今天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举起你的手来，我愿意为你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也能够透过这四扇门来思想宣教的门。但是主，我们也看到，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门。因此我们特别为刚刚所举手的，求主你自己悦纳在举手当中所做的一个决定，求你自己来保守，求主你自己来看顾，让我们一起，主啊，能够既然打开了我们的门，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能够天天渴慕来更认识你，更来爱你，且来更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下的时间